今天这章叫《李克生穿越回古代就是一悲剧》，魏晋南北朝的理科成就。我们学过数学都知道，派叫做圆周率，指的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是计算圆的面积与周长必不可少的参数，其实是常数啊。早年世界各族人民对派的认识都很粗浅。一般只把派取为三，要计算出这个结果很容易，只要制作一个尽可能圆的轮子，可以用类似圆规的办法，固定一段绳子，把绳子拉直，绕顶点旋转一周来画圆，测量轮子在地面上走过一周的长度，再和轮子的直径，也就是刚才画圆用的那段绳子一比，再除以二，就是派的值了。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早在我国夏朝的时候就已经把派估算到小数点后一位了。这种用实验求派的计算方法虽然方便，但很不严谨，被戏称为数学题中的暴力计算法。类似的是，很多数学家都干过。据说有一次，伽利略想要证明一个由曲线围成的图形面积是另一个圆的3倍，这个问题要准确计算，必须用到微积分。但是伽利略的时代还没有发明微积分，结果伽利略的证明方法是，在金属板上切出题中的曲面图形和圆形来，然后用秤称了一下，前者的重量正好是后者的3倍。其实派的暴力计算方法不止一个，再介绍两个更凶残的，一个叫蒙特卡洛法，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再画一个外切正方形，朝这个图形扔针，扔别的东西也可以，只要有尖儿就行。扔的次数越多越好，用针尖落到圆形里的次数，除以针尖落到正方形里的次数，再乘以4，这个数字便是派的近似值。第二个叫做普风投针法，取尽可能多的等周长的针堆成一堆，等长度的针堆成一堆。在平面上画很多间距等于2倍针长的平行线，把那堆针随手扔到平行线上，用总针数除以和平行线相交的针数，结果就是派的近似值。严谨地说，平行线应该画得足够多，不能把针撒到离平行线太远的地方去。这两种方法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前者的原理是，题中的圆儿和正方形的面积比刚好是四分之派，后者针和平行线相交的概率正好是派分之一。第一题很好计算，第二题虽然超出初中生的知识范围，但是稍微用点功夫还是可以求出来的。暴力计算法虽然巧妙，但只能估算出大概值，并不是准确的数字计算，并不是准确的数学计算，这是数学家不能容忍的。用严谨的数学方法计算出派，才是真本事。在人类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用数学方法计算派的人是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时间上相当于我们的秦朝。中国最早计算派的是制造地动仪的张衡，他把派算为3.1622，相当于把派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从第二位开始他就算错了，所以后面的位数就不能算数了。张衡之后，中国还有很多数学家都尝试了计算过派，以九段算术的作者刘辉最为有名，他把派算到了小数点后第四位。我们这一章介绍的祖冲之是南北朝时的南朝人，他更厉害，他把派计算到了小数点后七位，因为他的数学著作 错数，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能推算祖冲之计算派的方法是割圆数，这是因为祖冲之之前的刘辉提出了割圆数的方法。从常理上推断，祖冲之当时只有割圆法这个一个方法可以使用。祖冲之计算出来的派，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数学家。他的计算记录直到15世纪。也就是我国的明朝时期，才被阿拉伯数学家打破。这在中国数学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传统重视文科，轻视理科。祖冲之做出如此了不起的成绩，却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大约到了元朝以后，祖冲之计算的派值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后来的中国人使用的仍旧是张衡时代的3.1622的粗略值。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中国人还要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圆周率的知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轻视理科，但也有例外。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是国家之本，凡是和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在古代是被重视的。比如历法，历法能告诉农民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是农业生产离不开的。再加上历法又关系到祭祀的日期，所以古代朝廷大都设置专门的机构研究制定历法。前面几章说过的张衡，之所以他的天文学研究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持，就是因为天文学研究对制定历法有帮助。祖冲之在当时受到重视，也是因为他制定了历法《大明历》，不是明朝的历法哟，这是南北朝时候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齐民要术》，更是和农业生产有关系。它是一本小学农业生产百科。齐民的意思是普通百姓，要术的意思是重要方法。齐民要术的字面意思是普通百姓用来谋生的重要方法。在中国历史上，《齐民要术》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向来重视哲学、艺术、国家政策这些大话题，对于生产知识很是轻视。在《齐民要术》之前，也有过一些记录农业生产技术的图书，但是数量不多，内容也不够全。《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内容十分详尽，涉及到农作物的种植、园艺栽培、牲畜养殖、农产品加工等很多方面的内容，甚至还记录了外国的动植物。作者贾思勰作为地方官，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能够以百姓民生为重，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这项工作，是很了不起的。《齐民要术》的内容既全面又可靠，是后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参考书。后来历朝的农业书籍都要参考《齐民要术》，称得上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的里程碑巨著。《齐民要术》中记录了很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轮作倒插，在几块土地上轮流播种不同的作物，绿肥养地，种植豆类等植物作为肥料，增加土地的营养，选种育种等。这说明，在当时，种田已经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这种技术含量高、步骤繁多的耕种模式被称为精耕细作，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出现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处在地少人多的环境里，土地面积是限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瓶颈。为了求生存，古人只好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增加亩产量，实行精耕细作。当然，精耕细作的产出还是有极限。到了这个时候，人口继续，到了这个时候，人口继续增长，国家的经济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旦遇到大面积灾荒， 战乱、严重的贪污腐化，就会形成大批企图造反的流民，把国家推向灭亡。这个问题就不是齐民要术可以解决的了。水晶柱其实叫做水晶柱，是郦道元给《水经》这本书写的注释。《水经》是一部记录中国各地河流的古代地理书，《水经注》虽然名义上是注释，但郦道元所写的内容比原文更加精彩详实，记录的河流数量是原作的10倍，字数是原文的20多倍，水平远超原作。在《水经注》里，郦道元不光写河，还写河道沿岸的风土人情、神话传说，好像是沿河而行的游记，也像是以河为主题的散文。《水经注》文笔上佳，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被当作南北朝散文的代表作。在描写三峡时，《水经注》里有“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1200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常有高猿长啸，鼠饮栖蚁，空谷传响，哀转久绝”的久绝两句。后来唐朝诗人的李白的《早发白帝城》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即从此画来。《水经注》内容详实，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很高，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从古代到现代，很多学者研究《水经注》和郦道元，甚至像《红楼梦》的红学那样形成了力学。比如，大学者胡适就把晚年最后近20年的时间都用在了研究《水经注》上。在中国古代，科学家都是副业。他们的正职大都是官员，假如不当官，他们就没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郦道元和祖冲之、贾思勰一样，都是职业官员。郦道元因为当官，还得罪了一个他得罪不起的权贵——汝南王元悦。这个元悦就是那个推行汉化改革的孝文帝的儿子。元悦这个人品比较差，还喜欢男疯，他特别喜欢一个男宠，甚至让这个男宠来决断国家大事，这当然不符合国家法律。当时郦道元正好在纪检部门工作，负责监察官员，他看不惯元悦所为，找个机会把这个男宠逮捕，要治男宠的罪。元悦连忙上告太后，要求太后下旨放人。史书上说，郦道元做官的风格是严猛，用东北的话说，这个人比较彪。郦道元听说太后要下旨，就赶在太后的圣旨到达之前，抢先一步处死了这名男宠，这自然就把元悦给得罪了。后来，雍州刺史打算谋反，在元悦的怂恿下，朝廷让郦道元去代表朝廷安抚叛军。结果，郦道元在半路上中了叛军的埋伏，自己与家人随从都被残酷地杀害了。讽刺的是，郦道元最后和随从在高地上聚首，叛军久攻不下，就使出断水断粮之计。郦道元等人挖井10余丈也找不到水，写了一辈子河道的郦道元，最后是因为缺水而兵败被杀的。